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安德。
安德你好，我们好久没一块谈谈了，怎么样？
是啊是啊。
你最近有什么见闻呢？在忙什么？
哎呀，这个夏天嘛，那都是跑来跑去的日子，所以呢跑到山里头。说到这个事儿呢，是有一些见闻吧。
讲来听听。
这件事情呢已经做了很多年是吧，
帮助小孩念书是吧，
帮助那个山区那些孩子啊。
那
最近呢有几个童工加入进来。
哦，那好事啊。
这新来的几个童工呢，年轻人，年轻弟兄，
年轻弟兄
各不相同，
各不相同，但是总是年轻弟兄，这不简单呢、
但这还是很好，对不对？
对，
有
那当然
几个时间来服侍。
对，
问题出在原本的童工已经服侍很多年了，
他发现有三个人新进来
就需要磨合。
又是这个词儿。
对呀，这个用的很，这很常用的词儿啊。
用磨合。
对呀，这个磨了之后能合就好。
这圣经说铁磨铁就磨出刃来，没说铁磨铁就磨合了。他发现有三个人新进来，同工之间有相处的问题。那这个新来的年轻的同工就开始，立刻就发现说，哎呀，这有些需要改革的地方，是不是？需要被光照的地方。
那改革也好，帮助也好，做就是了。到了后来呢，他就对这个原本的童工很不服气，很不满意，不知道怎么样。童工，
这个就是老早从我们和小贝在这边谈过好几次的问题，是吧？
早应该把小贝兄请过来啊。
那安德，那怎么办呢？那你是被夹在中间呢，还是被撇在一边呢，还是坐在上头呢，还是被压在底下？
去疏通。
你去疏通，从问题上疏通，还是从人上面疏通？就年幼的顺服年长的。
不，这招不能使。
那磨合呢？
就磨合也不行。只磨不合，问题是。
等一下，你刚才说这个年幼的顺服年长的，为什么这招不能使呢？
在中国大陆，这招已经不能用了。
这应该很管用，大家都很笃信圣经，而且大家对于这一个讲的这么清楚的一个，我们就说新约的诫命好了，谁也敢不遵守呢？
现在这个风气是这样。至于圣经怎么说呢？其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怎么认为。这是我的观察。
那人家都这么热心在服侍主，怎么会在这个最基本的事情上还出问题呢？
大发热心是一回事，是不是遵从主的话是另外一回事。
你说他们明明知道圣经这样写，可是他们觉得还有别的解释，是不是？在我的情况不适用。
当然，从这儿扯开来呢，在国内这些年轻的基督徒，我们说是在大城市里读大学，大学毕业以后研究生高校这些人，他们受到一种东西的影响。
什么东西？
这种东西呢，在美国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到那个东西有那么强大的威力。
这么厉害？
如果你去看一些基督徒的杂志，书籍，你会感觉到知识分子信主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在里头。
这个东西是什么？你在讲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聪明人使用聪明的方法来研究圣经。
就是做学问，
对，
是不是？文化比较哲学啊。
是，
万流归宗读圣经
都带进来。
文
化比较哲学通通带进来，来指导
圣经的解释，是吧？
对。
基本上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但是
这要看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有没有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给我们举举看？
比如说有个年轻人是一个一所 名牌大学毕业。
嗯，
而且这个年轻人呢，他心智也相当不错。
对，
毕业之后他就跑到南方的一个城市去专门服侍当地农民工。
哦，真的，
这样去很好。
是，
可是呢，我发现慢慢在交往当中，他有一些东西啊，
嗯，
蛮有意思的。有时候就会开始我们有一些讨论。
你也在网上跟人家讨论，跟人家查经是吧？
面对面，面对面。
哦，面对面，哇，安德
查经的时候他会提出一些问题来。
嗯，
从一个问题上看，我发现这年纪很会动脑筋的。
现在中国的年轻人还有不动脑筋，不动脑筋怎么生存下去？连每一次挤公交车都需要动脑筋，是不是？到底排队站在哪一个点上，看起来像是排队，其实不是排队，对不对？
哎，现在公交车不用太挤了，现在这个地铁需要挤。
哦，地铁，哎呦，这落伍了，落伍了，好吧。嗯，
落伍了。这个年轻人呢，离开之前，我们有一次约他出来找地方坐下来仔细交换意见。我发现这个年轻人，他向我提出问题都是类似这种的。安德，你说你教我们读圣经，你说神的话是不能更改的。
有一些实际运作上的困难，是不是？
对。
那你一听到这话，你已经怎么讲？你所有的汗毛、所有的耳朵都竖起来了，心想说：“嗨！”
哎呀，
接下去你们怎么谈的呢？
接下去我就想明白他为什么这个影响从哪儿来的？
对，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
他有他的一套道理，比如说。我从小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
是。
那么直到我进入大学之后，才发现这个缺陷，跟其他同学比起来，我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
，对。
那这样的话，我就留意培养我的独立思考的这样的习惯。在任何事情上，包括认识真理的事情上，
包括读圣经啊，什么什么，对，
要有自己的解释。
嗯。
之后他告诉我，有另外一个弟兄。一个年长的弟兄，
年长的
相当有智慧的弟兄，
是
给他在这方面给他有非常好的影响。
不是蒙哥，
这个不太像是蒙哥。
怎么样的影响呢？这个影响就给他打了根底，让他在这方面就更有杰出的成就。
因为这些人他们在他们对圣经的认识上，有一套非常聪明的方法。而且他从此发现他说出来的时候显得很有智慧。
是。
那么这个东西很吸引年轻人。
哦，我大概知道了。没错，就是他所说的一切都闪烁着
智慧的光芒。
对，哲理的这个到处都闪耀着这个令人喜悦的智慧。
要不要看一个例子？
可以啊，你要是有比较典型的例子读给我们听。
有一个年轻人跑到香港去读神学。我不知道是知道教师啊是什么什么人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发表在网上。
哦，这是他的老师发表，是他自己发表的？
他的老师发表的。
哦，
他呢很兴奋，把他 email 过来分享给在北京的这些
好东西，要大家分享。
文章一开始就说，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有点像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理想的理解。他认为呢，现实或者是现象世界背后一定有一个真实的存在，这是不变的。
现象世界的背后必有一个真实的存在，那个真实的存在是不变的。
在理想下呢，当下的经验一切必然是不完全的，而且有缺憾的。
等一下，他这个理想跟现实，他哪一个是哪一个啊？
那个背后那个真实存在，那个是理想，永恒不变的。这个现实呢，是人的眼睛啊、鼻子、嘴巴可以碰到的。
我们对理想的这种接触，是吧？
对，接触。
嗯。
所以这个东西呢，是不可能完全整合到一起的。
哦 ，OK， 好。
好，从这一点基础已经打好了，就开始了。以婚姻为例
。
教会以（括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第二章24节为原则。并由此引申出离婚是罪，因为（括号括号）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不可分开，是主耶稣说的话。他要说的话是，纵使教会接受奸淫作为离婚的原因，但这无助于帮助在婚姻中艰难的人。耶稣曾说，在天上人是不嫁不娶的。你看看，不嫁不娶应当是亲密人际关系的理想啊。
哦，这么来的？
非常巧妙的。
不嫁不娶是亲密人际关系的理想，可能是以那个回头来算的，
但是呢，教会却将不离婚看为人际关系的理想啊，教会犯错误了。
哦，他这么来的？
哎，结果呢，离婚者就被视为对理想的破坏。
嗯，
啊，下面就不用再读了。就可想而知他要说什么了。
那你这个去念神学院的这个年轻人，他是觉得这篇文章是好呢还是不好呢？
哎呀，赞赏有加啊。
哦，真的啊，呵，
嗯，你看后面还有一段，以色列人的信仰建基在一个历史经验，什么经验呢？就是他们曾经是奴隶而被上主从埃及拯救出来。
对呀，
这个历史经验不但成为他们对上主的认识，更成为他们对他的态度，
成为他对他的态度。OK， 好，
后面就来了。
嗯，
上主说，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隶。
嗯，
这里说是利未记22:42，我看了一下，应当是利未记25，这就不管了。
嗯，
他拿这一段出来说，然而出埃及以后，以色列人却有奴隶买卖，但奇怪的是，上主却没有立即阻止和惩罚他们呐，而以法的形式规范奴隶买卖一事。例如生命记15:12-14，在那个地方他们说了，说神在那里说，你弟兄中如果有一个希伯来的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7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
哎，这个不是咱们世外桃源讲过好多次的那一段圣经，怎么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就是那一段嘛。
哦，
他也读一样的圣经啊，乖乖。那这个
人家就不一样读法，人家有智慧的读法。哎，他把利未记和申命记放在一起，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啊。
嗯，
上主的做法带出几个有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嗯，
所以现在我们的上帝出来做一件事情，要证实柏拉图说的是对的。
啊，
第一，你看到没有？因为前面最早讲的是柏拉图的理想与现实的模型，上主对以色列人妥协了。
哦，所以上主对以色列人妥协了，哎，就是这有意思。所以他讲的，就是说上主也是照这个理想来服侍，是吧？
哎，在上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呢做妥协。
哦，
那么教会就不应该坚持真理，
教会应该效法这个上主妥协的原则。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出来了。纵使上主的心意是不愿意看见人成为奴隶，但他却容许以色列人中有奴隶的存在。
哎，一个要服侍主的年轻人，他怎么会对这个东西这么兴奋，这么着迷？
风气，
你觉得是风气吗？我们在北美的时候，其实刚刚开始有几本这个什么，专门为大陆留学生办的杂志，里面好多文章也有类似这样，所以没到不会这么离谱，可是基本上的路数还是相当的理念啊、哲学啊，对不对？
是，
只是说他所得的结论是支持圣经，而不是支持柏拉图啊，或者是老丁，对不对？
嗯，
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像你这个年纪的，你们去游行过的，对不对？或者比我们再大一点的人。他们喜欢用的所谓分解圣经的手段，你当初入过这个窍吗？
我曾经被他吸引过。
哦，真的？
嗯，
你先回想起来，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会被这些东西吸引？因为照说你找到真理，就把其他的，我不但是不去碰其他不相关的东西，而且照大卫的话说，我恨恶一切的假道。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恨恶这些假道？
因为他看不出来这是假道。
你说讲了半天还是一个崇洋媚外的问题吗？
不是。
那是什么？
前段时间跟一个年轻弟兄分享，实际上这个文章是他转给我的。
哦，
这个年轻弟兄相当好，他有相当好的素质。
嗯，
他看到这个东西觉得不舒服，他转给我，安德你来看看，我看了就烦。
是啊，这听的话讲得很对。我到后来我也不去看这些杂志，也不订这些杂志。为什么？就是一简单，就是说看了就一大批的弟兄姐妹都跟我说，我就看不下去。我一读到那些东西，一开头就是讲哲学、讲理念呢，他就烦，他就不读了。我深有同感呢。
是啊，为了那一批被他影响的弟兄们，
嗯，
有时候还得硬着头皮看一看。
哦，所以你要明白一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是吧？
对，他在哪儿把那个谎言塞进去的？
嗯，
他的手法是什么？
那你硬着头皮读完了，喝了几天粥，然后你觉得结论是什么呢？你觉得为什么他在哪儿塞进去呢？
他不好好读神的话。
人家这个就是好好读，
他拿利未记25和申命记15拿出来的唯一目的， 就是把这个话稍微的改变一下它的意思，然后就让这个话来证实
他所要讲的这个道理。
对，他这一二三这三点，第一点就是上主妥协，第二点就是上主妥协，而且为了这个罪仍然存在在世上这个事实，他不得不采取迂回的方法。
哦，
第三点也是差不多这个意思。
哎，这个妥协其实他要写英语的话，就是现在最流行的 tolerance 了，对不对？
当然了，
包容，对，
包容，
因爱而包容。
因爱包容，因为人都是不完全的。
这
个年轻弟兄呢坐在一起讨论这个事情，然后年轻弟兄告诉我说，其实呢这些他指的受他影响的那几位年轻人，其实他们都是很好的，他们都是
很好的料子，开头的时候
很好的料子，有很好的心智。
那当初不去念这个神学院或许还好一点。
那我只能对这个年轻弟兄这么讲。
怎么说呢？
我就用你刚才说那句话，因此我恨恶一切的假道。
哇，有默契，
为什么大卫去会恨恶一切的假道，而有这么多人不去恨恶，那关键还在于你的心里头到底想要什么。
你
是不是够干净？
你是觉得他想要做一个这种哲学导师是不是？
想做一个站在那儿一讲就吸引很多人的那种人。这些年来从海外，从各地香港到大陆来做培训，给人留下多么深的印象。
哦，就是
现在北京的那个神学院里出来的人差不多。
哎，这么一说，那听众朋友又要抗议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知道了，咱们讲讲行吗？
对，他要的东西在那儿可以得到，
就是那是一个形象，那是一个榜样，那是一条路数，是不是？
对，虽然那个东西他离神的仆人相距甚远，但是呢他吸引人，他
让人
心里的某一个愿望。
哦，那个愿望其实还是相当原始的愿望，就是能使人有智慧，眼睛明亮，如神一样。
是
如神一样，就是批判的意思，对不对？你站在一个批判的角色，这个东西实际上在欧洲已经200年以前就开始重演了。
是啊，
高等批判，你重新来思想，用人文主义的立场来思想圣经到底怎么一回事，重新来分解神的话。哎，这个其实就是说各行各业的人都很喜欢读圣经，哎，而且这个圣经确实是很好用，但是西洋人引圣经就像中国人引这个论语孟子一样吧，
差不多。
哎，我记得那个百老汇的歌舞剧，那个屋顶上的提琴手，那个老犹太人，那不是三个女儿吗？中间一个女婿呢是搞革命的，哎，他也是讲圣经。他说雅各被拉班欺负，拉班就是资产阶级，雅各呢就是无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很精彩，很精彩。
我觉得可以，都可以这么扯了。
是啊，圣经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本书啊，因为上帝把他的话说完了，就随便你干什么。上帝造空气给你，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哎，中国的确有很多很好的料子，也是真的一心为主，可是好像就有点是车子开得正好呢，路走得正直呢，哎，怎么岔出去了？而且是在你认为最没问题、最安全、最保险的地方岔出去了。又好像你把汽车送去维修一下，装备一下，结果不装备还好，一装备呢走岔了。
但是因为心里边还是不干净。
哎，可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在开始的时候心都不干净啊，
是
啊，对不对？有一个老传道人讲，他就说恩典不够。哎，我觉得这话倒是讲的挺有道理，可是恩典不够我怎么办？
我自己回忆哈，那个心一直都不干净，可是呢在这条路上能回想起那么几个点，在那几个点上狠狠的悔改。
哈，换句话说，你是曾经被管教过，是不是？无知的罗马走错路，被扯回来，大祸小祸闯了一些，是这意思吗？
可以这么说。
嗯，
反正我的看法就是，
嗯，
这些问题都是出在心里面。再举一个例子，
嗯，
我们从前帮助的一个穷孩子，
是
后来信了主，
嗯，
高中毕业以后去外省读大学，
嗯，
仍然家里仍然贫困，所以
是
还靠大家资助，
嗯，
这个夏天在那个山区里补课的时候，他也去了，
对，
大学生了嘛，可以，
可以回来帮忙了，那很好。
见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最近你读经祷告怎么样了？
嗯，
随便问一下，他看了我一眼， 最近不读经也不祷告了。
为什么呢？
我不想。
嗯。
所以不想讲这个事情。
嗯。
那我要抓着不放。这个不想不是原因，是结果。
嗯，
把原因告诉我。
什么原因？交了女朋友了。
他要直接告诉我就好了。他说他读什么书，那个书里面讲了里面其中一些观点。
嗯。
啊，书里面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根据这个，根据那个，根据那个。
嗯。
所以呢，你们从前告诉我的这个上帝啊，耶稣啊，应当不是真的。
应该有另解是吧？
应该有另解，对这一切都要另解。
嗯。
那我呢？当然火大。
你火大。
你把他骂了一通。你那个白痴的书哈。您那本白痴写的书，
你现在还是四十岁的摩西，你还是四十岁的摩西。
你那白痴，不是你白痴写的书，它绝对不是你离开神的原因。
哦，
你离开神的原因，
算你聪明，
是你想放荡
啊！乖乖，安德，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起先知来了？
啊，
那他说
我哪是先知？我看他那张脸就知道了，
你是过来人是吧？
他不讲话了，
他不讲话了。
嗯，
哦，后来他跟你承认了没有呢？
他没有直接说，
但其实他就是找另外一条路，只是在直接走另外一条路之前呢，抓了点东西来作为他的借口，是吧？嗯，所以你看，上帝也是很厉害。他当初在旷野的时候，他硬是给他们搞四十年。你说搞四十年干什么？他到最后告诉我们他干什么？他要把约书亚和加勒的这个心智啊显出来。他不但是有心智跟从我，而且是单有一个心智跟从我，
嗯，
对不对？
这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可是这两个人之所以能够单有这样一个心智跟从他，圣经虽然没有直接这么说，但是你看看，我深信他们旁边有一个榜样，就是摩西，就是摩西，对不对？他必须要看见的，这个榜样不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哎，最近我和小贝在做这个良友台的节目，当然我们做节目是有点真的是胡扯了，有的时候有时候靠主恩典呢，扯着扯着呢自己也觉得，哎，好像是有的圣经里面所讲的事情的确自己从前没注意到，在做节目的时候讲着讲着就好像出来了。那其中之一就是说，老年人，一个人到年老的时候他应该是什么样子，这其实是有模样有样式的。你如果心里面缺少了那个样式就麻烦。我们现在心里面想服侍主，往往就是那个疾风烈火、英姿勃发、一呼百应的那个样式在心里面，或者就是受苦受难、上山下海，对不对？为主大发热心、义无反顾的样式。可是圣经其实给我们的样式更重要的是一些的人啊。我们虽然没办法看见，可是老摩西是什么样子？你知道老摩西是什么样子吗？老摩西一生他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他在神的面前有这么大的权柄，到最后以色列人临要过约旦河，摩西已经120岁了，以色列人仍然犯他们祖先所犯的罪，仍然离弃神。那个时候摩西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就在耶和华面前哭啊哭啊。老约翰是什么样子？一样的，为主做了多少事情，最后啊，为了神的道以及耶稣基督的启示，曾在一个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这老约翰他最后是这么写的：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对不对？那一些的形象应该在我们的心里面。老撒母耳是什么样子？老拿俄米是什么样子？不但年轻的时候我们要效法但以理啊，老但以理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些的榜样现在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我们必须在弟兄姐妹旁边树立足够的模范。为什么好像文革之后教会曾经有一个相当持续的复兴，而且可以说比较健康的复兴，到了那一世代的人一去掉，大家所看见的榜样就是像我们这种北美大金主、小金主、大博士、小博士的榜样，是不是？代职啊、官场啊、头衔啊、名片啊，很风光，很风光的。讲起英文来，哇，讲得跟中国话一样流利，是不是？让人家佩服佩服佩服。到底服侍主是什么？开始在弟兄姐妹的心中慢慢的模糊了。尤其现在有这么多的巾帼英雄出来，弟兄就更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当他看见一些的教授，是不是神学家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时候， 那个形象就很快取代了他从前刚要出来的时候那个受苦的渔夫的形象。所以安德讲了半天呢、啊、这些弟兄啊、嗯、既然尤其是跟你面对面，那肯定都是你不好。
那当然一定。
哎，你没有成为一个在主的患难国度忍耐上一同有份的人，成为让他们羡慕的对象，以至于、
嗯、继续
好了好了，咱们时间到了，不讲了。
哎呀，正讲到兴头上，你看看。
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是很需要这个，我和小贝做了好几次这个金主与渔夫的这个节目，我们必须要坚持渔夫路线，我们自己必须要试着去做一个得人的渔夫，那就是渔夫了。
是吧？
那这件事情的价值是没得可比的。渔夫跟渔夫在一起啊，你看，当时主说呢，就是。满船的鱼甚至船都要塌下去了沉了，那这时候他们还叫了另外一船的渔夫来一起，有这么多的鱼，真正在做工的时候渔夫跟渔夫之间是不会闹别扭的，
嗯，
不会有问题，你根本来不及闹别扭，对不对？
鱼收起来之后就要争十四大，
哎，那再说吧，先把鱼捞上来嘛。因为没几条鱼，在捞嘛，捞也不对，不捞也不对，到最后咱们自己吵起来，鱼都跑了。所以来日方长，安德，哎，好好努力了。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个地方了，
下回见了，
下回见了。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